大家好，这里是一鸣头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在2024年世界和平日文告中提及了人工智能系统的发展，彻底影响了信息界和传播界，也因而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某些基础。这些改变影响所及，不仅仅是在这些领域中的专业人士，而是每一个人。传播快速又令人瞠目结舌的各种发明，其运作和潜能超出了大多数人所能够理解的范围。这些发明虽令人兴奋，却也使人无所适从。这现象必定会引领我们想到更深的问题：人到底是什么？人类有什么独特性？以及在人工智能时代中，我们这些被称为智人的人类有什么未来？我们要如何继续保存人性的完整，并导引这文化上的转变日臻完善？首先，我们必须抛开那些预测灾难文章的言论，以及受到他们令人瘫痪的影响。一个世纪之前，罗马诺·郭迪尼神父就已醒思科技与人性，他敦促我们不要为了保护那注定会消失的美丽世界而排斥新事物，同时也像先知般警告大家，我们不断的变化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参与这过程，要秉持开放的态度，但也要敏于注意其中具有毁灭性和不合人性的一切。他的结论是，这些是技术、科学和政治问题，但这些问题除非由我们的人性出发，否则是无法解决的。一种新的人类必然形成，赋予更深度的灵性以及新的自由及内在。此刻我们在人类历史上面临的风险是，科技越发丰富，人性却越发贫乏。因此，我们的反思应该从人的内心开始。只有以灵性的方式来看待现实，只有再度找回人心的智慧，我们才能面对并解释这个时代的新事物，并重新发现走向完全人性化的传播途径。在圣经记载里，人的心被视为是自由及做决定的地方，象征的是气节和一体性，但也涉及到我们的感情、渴望、梦想。更重要的是，人心是我们内在与天主相遇的地方，因此人心的智慧是一种德行，能使我们整合整体及其各部分，我们的决定和其后果，我们的卓越及脆弱，我们的过去与未来，我们的团队中我及我们的身份。人心的智慧，寻求他的人会找到他，让爱慕他的人看见他，他会先临于渴望他的人，也会去寻找那些配得拥有他的人，他会伴随那些虚心受教的人，即那些心地温良并有心聆听的人。这是圣神的恩赐，使我们能以天主的眼光看待事物，看到万事万物之间的关联、处境、事件，并发现它们真正的意义。若缺乏这样的智慧，生命将变得平淡乏味，因为能赋予生命滋味的正是智慧，而智慧一词的拉丁词根意思就是滋味。契机与危机，这种智慧无法由机器取得。虽然人工智能一词如今已取代科学文献中使用的机器学习一词，后者其实较正确，智能一词则有误导性。在储存和关联数据上，机器的能力无疑远远超过人的能力，但唯有人类才能解读那些数据的意义。这意味着重点不在于使机器看起来更像人类，而是要将人类从无所不能的妄想中唤醒，误以为自己是完全自主、 且自我指涉的主体，远离所有社会连结，并忘记了自己受造物的身份。事实上，人类一直体验到自己无法自给自足，因而利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来克服自身的脆弱。最早期开始，用于作为手臂延伸的史前骨器物，然后是作为语言延伸的媒体，一直到今日，我们有能力创造高度精密的机器，作为思想的助手。然而，这些事实都有可能被那原始的诱惑，妄想消似天主，心中却没有天主所扭曲。也就是说，想要凭自己的力量去获得那原本应该属于天主白白赐予，透过与他人的关系共享的那些事物。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每一件事物，都会依我们的心之所向，成为一个契机，或是一种危机。我们的身体是为沟通和共融而受造的，却可能成为攻击的工具。同样，人的每一种技术性的延伸，都有可能成为爱的服务工具，或是成为具有敌意的支配方式。人工智能系统有助于克服无知，并促进不同民族和世代之间的信息交流。例如，过去多少年代留下的书写遗产，人工智能可帮助我们接触并了解它们，或令语言不同的人士能彼此沟通。然而，它同样也会成为认知污染的来源，也就是会用部分或完全虚假的叙述来扭曲事实，让其他人信以为真并传播出去。我们只要想想长期存在的假讯息问题，今天可称之为深度伪造，也就是制作并传播那些似是而非实则为虚假的影像。我自己也曾经是被制造的虚假影像，或是假造某人的声音，传播别人从未说过的话。这些程序后面的仿真技术，在某些特定的领域中是有用的，但倘若扭曲了我们与他人及现实的关系时，那就变成了邪门歪道。从社群媒体这第一波人工智能浪潮中，我们就明白了它的利害关系，它既带来契机，但也带来了危机以及相关的病变。当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第二层级代表了质的飞跃，所以了解、重视并监管这些工具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落在不适任者手上，可能会引起令人不安的情况。与其他所有的人工智能和技术产品一样，算法不是中性的，因此必须提出道德规范，好能加以防范，为抵挡人工智能系统有害的用途产生有歧视性及违反社会公义的影响，也为防止人工智能系统被使用来限制多元化，使民意两极化或创造出各种形式的群体迷思。我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要共同合作，以制定一个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来规范各种形式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和使用。然而，正如每一种人类情景一样，规范本身是不够的。我们都蒙召，要在人性中且以作为人类共同成长。我们面对的挑战是要在质量上突飞猛进，好成为一个纵横交错、多民族、多元、多宗教以及多文化的社会。我们应要好好探讨这些传播和知识的新工具在理论上的发展及实际上的运用。巨大的良机也都有危机伴随着，即把一切都转变为抽象的计算，使个人沦为数据，思想成为机械化的过程，而经验则成为孤立的事件，美善变成利润。更重要的是，否定每一个人以及其一生故事的独特性，导致具体的现实在一大堆统计数据中消失无踪， 数字革命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大的自由，但前提是，我们不能被困在今日所说的同温层效应模式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并没有增加信息的多元化，反而在混乱的泥浊中漂流，成为市场利益或权力的牺牲品。滥用人工智能来导致团体迷思，收集未证实的数据，误导集体评论的失职等等，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虽然大数据中所代表的现实对操作机器有所帮助，但最终还是看不到事物的真相，阻挠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危害着我们的人性。信息与生活中的种种关系是分不开的，所涉及的是人的身体和需要人投入的现实世界。不仅必须要有人与数据之间的关系，也必须要有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除了共享以外，也必须要有人的面孔、眼神和怜悯之心。在此，我想到有关战争的报道，以及因着假讯息宣传而产生的平行战争。我又想起那些记者，为了让我们看到他们亲眼目睹的情景，在执行任务时受伤，甚至丧生。只有直接接触到那些孩童及一众男女的痛苦，我们才能了解战争的荒谬。人工智能的运用，只要它不淘汰记者实地报道的角色，反而能加以支持，对传播领域可以有积极的贡献。同时，它也要能重视专业的传播精神，使每一位通讯业者能够意识到他们的责任，并使所有人在传播工作上都能够，也应该成为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今日及未来的问题，关于这方面，许多问题会自然出现。在信息和传播界，我们如何维护信息及传播领域工作者以及全世界使用者的专业精神与他们的尊严？我们如何确保信息平台的互通性？我们如何让发展数字平台的企业能像传统的传播媒体编辑一样承担起内容和广告上的责任？我们如何让算法的标准在导入索引和移出索引，在搜索引擎显露或隐藏人物、观点、历史及文化等方面的运作更透明化？我们如何保证信息处理程序的透明度？我们如何指认某一作品的创造者及其来源的出处，以防止匿名的做法？我们如何能明白一个影像或影片是描绘一个事件，或是虚拟一个事件？我们如何防止许多讯息被局限于一个来源，避免由算法发展的单一思考模式？我们要如何推动一个适合保存多元化，又有描绘出真实世界的多姿多彩的环境？我们要如何让如此强大、昂贵且耗能的科技能够永续发展？我们要如何让它也能够推广到发展中的国家呢？在回答这些及其他问题时，我们便会明白，人工智能到头来是否在信息平台上造成阶级之分，使新的剥削及不平等形式产生，或反而使人们因为察觉到人类正在经验一个划时代的改变。我们能在一个结构良好且多元化的信息网内聆听许多个人及人民的多样需求，因此要传达正确的信息来促进社会大众的平等。此外，我们是否一方面瞥见新的奴役形式的阴影出现，而另一方面却想获得更大的自由，让一少数人有机会控制其他人的思想，或让所有人都能参与人类思想的发展？这些问题的解答不是预先确定的，而是要取决于我们。人类要决定自己是要成为算法的素材，或是选择要滋养人心的自由。没有人心的自由， 人类就无法在智慧中成长，因为人心中的智慧是从时间学习并接纳人类的脆弱而变得成熟，借着世世代代的相传成长，在记得过去并展望未来的那些人心中成长。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我们才能提升分辨及警醒的能力，以及从事情的结果来看待事情的能力。为避免我们人性误入歧途，让我们寻找那在万物之先就已存在的智慧，它必定会帮助我们把人工智能系统用在完全人性化的传播上。教宗方济各，罗马拉特朗圣若望大殿，2024年1月24日。